习近平南非遭遇意外，分析揭露背后几大看点。美国商务部长访中，评论指不会有好结果。中共千人计划改名之后，悄悄在度招募半导体精英。台日明年国防预算都创新高。澳洲防长访问菲律宾，同菲律宾联合海军巡逻。日本百岁婆婆创世界纪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8月23号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遭遇意外，随从被会议保安拦在门外，剩低习近平一个人穿过长长的红地毡，进入会场独自面对与会各国领袖。曾经为中共常委魏建衡担任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8月24号在大纪元撰稿分析事件背后几个看点。
黄友群指出，首先这个意外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增加对政变的恐惧。从影片可以看到，习近平身后的大门闩了之后，他独自在个红地毡上有些不知所措，显得孤单和无助。表面上习近平在党内是定于一尊，但他过去11年树敌太多，习近平一直担心有人发动政变或者会暗杀他。金砖峰会红地毡上这一幕，就令习近平再次意识到，一旦他在某个地方前后大门闩埋，他所有的强大刹那间就变得不堪一击。这种事在中国当然不可想象，但一旦习近平来到海外，情况就不同。黄友群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有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他只能够以视讯方式参与今次金砖峰会。黄友群说，如果某个外国政府应国际要求，或者同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联手，对习近平采取非常行动，习近平在海外就有安全风险。南非这一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18年11月，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同普京会谈，当时出现习近平独自进入会议室的一幕。普京说，习近平是孤独的战士，因为翻译和随从都不在身边，他听不明普京说什么，只是尴尬地笑下。黄友群说，在这种情况下，习可能遇到大麻烦。当然，习近平不懂听英文，在金砖峰会也都应对失误，令到习近平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挫。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中之后，再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今个周末展开为期四日的访中行程。有评论认为，他此行结果亦都不会好。
8月22号，美国商务部表示，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8月27号至30号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将同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还表示，雷蒙多期待就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潜在合作领域，和中方展开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林就认为，雷蒙多的中国行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本台记者，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明确了，现在商务部长去也是同样的，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现在双方都在这里成群结党互相对抗，看起来美国应该是占上风。早前美国政府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来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技术用在中共军备的开发。这个行政命令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对此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中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间中国实体的制裁。 呢个被认为系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嘅一个善意嘅姿态。中共对美国嘅呢一个姿态表示欢迎。中共商务部礼拜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嘅正常贸易系有利嘅，亦符合两国之间嘅共同利益。雷蒙多访华之行，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同埋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唔再对外国企业友善嘅印象，亦都缓和同美国嘅紧张关系。吴慧琳认为，这个不是说要将一些东西开放，就是要很明确地告诉对方，即使你不来跟我做什么，我就去你家，然后再告诉你怎样，已经跟过去的态势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都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取得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他在22号对媒体表示，我们派遣外国官员前往中国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我们都不指望这些对话会改变美国。相反，通过这些高层次的接触，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确保在双方的关系中存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基础，就算在多个领域我们的竞争很激烈。沙利文补充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
路透社礼拜四8月24号采访三位知情消息人士，并审查从2019年到2023年的500多份政府文件之后，发现目前千人计划已经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监督的启明计划取代施行。
中共的千人计划实施了10年，到2018年已经引进了2000名左右的在外国接受过培训的精英科学家。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共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并进行了调查。中共于是将这个计划改头换面，2年之后又以新的名称和形式静静地恢复了这个计划，以便更广泛地获取海外先进技术。三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启明计划提供优厚的福利，包括买屋的补贴和300万至500万人民币的签约奖金。知情人士表示，启明计划从科技领域招聘人才，其中包括半导体等敏感或者机密领域。同千人计划不同的是，不公布获奖者，亦都没有出现在中央政府网站上面。消息人士说，这个反映了他的隐蔽性。路透社发现，从2022年开始，在中国平台支付和领英上面出现了10多条和启明等相关的招聘广告，其中有这样的贴：公司正在寻找40岁以下、拥有知名大学博士学位、有海外经历的年轻人才。同时，这个公司还在寻找在外国学术机构或者大公司担任高级职务的申请人。还有些广告说，每一位应聘的研究人员可以获得高达1500万人民币的奖励。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入选启明的大多数申请人都会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并至少拥有一个博士学位，或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科学家。根据路透社对政府文件的审查，已经有几千名专家提出了申请。美国政府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 NCSC 发言人迪恩·博伊德表示，外国对手和战略竞争对手都明白，获得美国和西方顶尖人才就好像获得技术本身一样。美国官员表示，虽然在美国挖人才并不违法，但大学研究员如果在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同时没有披露和中共实体的关系，非法分享专有信息就属于违法。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出台新规定，限制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参与中共开发同埋生产先进晶片，嚟防止中共用于军事扩张。加入中共政府人才计划嘅科学家，可能意味住要放弃喺海外嘅机会，或者会受到美国嘅调查。
台湾国防部宣布，中共机舰礼拜五8月25号再度大举骚扰台湾。上昼7点起，陆续侦获22架次共机，其中13架次进入距离台湾本岛24里外的应变区。另外有5艘共军舰艇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为了应对中共日益高涨的武力威胁，台湾发布了明年度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回到台湾之后，上个礼拜六当日亦都有45架次中共军机、9艘次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行政院礼拜四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接近19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明年度国防经费支出规模已经接近 GDP 的 3%。美国国防部礼拜三23号宣布，对台军售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 IRST 等军用设备。台湾军方对此表示感谢，说这个系统可以强化战机对远程目标的侦察能力，大幅提升空战效能。大陆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敦促美方即刻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另外，日本防卫省亦都发表明年的军事预算，高达530亿美元的防卫费用创纪录。
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礼拜五8月25号再度访问马尼拉，磋商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和菲律宾进行联合海军巡逻的议题。
马尔斯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了会谈，这个是他今年第二次访问马尼拉。马尔斯今次的访问正值资源丰富的南海水域紧张局势加剧之际。8月5号，一艘中国海警船拦截并且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炮。这个事件令到菲律宾陷入危机之中，并重新引发了有关在这个地区进行联合巡逻来对抗中共胁迫的讨论。目前有超过2000名澳洲和菲律宾军队正在进行两栖登陆和空中突击演习。澳洲海军总长马克哈蒙德表示，澳洲最大战舰坎培拉号来到南中国海是为了维护当地的和平。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本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和菲律宾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联合巡逻行动，澳洲亦都在考虑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巡逻。另外，两个星期之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会前往德里参加20国 G20 峰会的途中访问菲律宾，并将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面。阿尔巴尼斯将是20年来第一位访问菲律宾的澳洲领导人，这个反映出菲律宾这个东南亚群岛国家在澳洲战略前景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日本福岛县福岛市一位百岁高龄的老奶奶，持续从事化妆品销售工作已经超过60年，到而家仲未退休。近期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最高龄的女性美容顾问。
日本知名化妆品公司宝丽礼拜一8月21号宣布了这个消息。百岁老人忽野智子当日亲自出席受证仪式，接受健力士世界纪录工作人员颁发的证书。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但是他仍然很硬正地自己走上台领取证书，并表示自己没想到会得到表彰，感到相当惊讶，并表示只要他在生，就希望在最喜欢的保利公司继续工作。忽野在1923年4月9号出世，21岁结婚之后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妇。37岁的时候，为了筹措小孩的教育费，踏入化妆品行业，担任化妆品销售人员，工龄已经超过60年。他靠多年的经验 仔细咁把握客户嘅喜好同埋化妆品嘅特征、价格。佢嘅销售方式深受客户嘅喜爱。佢仲坚持学习，并且不断更新行业知识同埋产品信息。目前，乜嘢仍然为8名顾客服务，每个月可以攞到约690美元嘅工资。佢表示，上门拜访客户可以增加行路嘅机会，所以佢嘅脚骨力仲好好。同时，佢分享保持健康长寿嘅秘诀，就系快乐咁度过每一日。作为一名化妆品销售人员，乜嘢话见到顾客变得美丽同埋开心，我也感到好高兴。呢个系支持我行到今日嘅最大动力。只要仲活着，我就希望继续喺最喜欢嘅保丽公司工作落去。